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待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祝福，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主，祈求你就将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下来。我们也承认自己有很多的愚昧，所以我们需要你真理的光照。所以求主你将你的福音真理光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使我们可以更明白福音。主，祈求你施恩眷顾我们，也求主你赐给全地你的百姓，全地各处你的教会都在你的手中蒙福。因为我们是从各教会来的，我们求主你使你的百姓、你的儿女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多多的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还是一起先学习一段圣经，好不好？大家还是打开马太福音，好，我们是按着次序来学习一下马太福音啊。我们今天是来学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因为从第五章开始内容比较多，好，我就这个不能一下子一次就把一章的经文全部跟大家分享。但也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不是在这里查经的啊。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这个找不到的，这个帮忙其他的弟兄帮忙找一下圣经。
好，
好，
我在散盲听。
哦，好好好。那我们找到圣经的话，我们还是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们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地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就是这段圣经的话呢，想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马太福音到了这个第五章的时候，那么其实就进入到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啊，有些弟兄姊妹如果看过一些查经书籍的话，就知道说叫做登山宝训，是吧？登山宝训。那也有一些人把这三章书称为是天国宪章。好，天国宪章就是天国是怎样子的，在天国里面应该是怎样行事为人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啊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八福，有些人讲八福都讲很久，是吧？因为每一个福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讲得很细致。因为我们不是，我的负担不是这样，我们是给大家一个概要性的这样的一起的一个学习。那我们说在这里的话，首先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五章开头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那前面第四章结尾那里讲的说，主耶稣基督走遍加利利，然后给人怎么样子呢？医病、赶鬼、传道，是吧？然后有好多得疾病的，有好多被鬼压制的人，在基督这里得了自由。 然后这些人就来找主耶稣了。那主耶稣看的人很多，然后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跟他们去讲道。那这个是一个背景。那在这个背景的时候，也希望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知道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才跟门徒讲说，你们说我是谁，是吧？门徒那个时候才跟主耶稣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这一位那一位，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那个时候才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让人知道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但是他这个时候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了，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呢，那我为什么讲这个背景呢，就是你看这个背景的时候就知道说，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这些人其实很多软弱，其实和我们相像，就是这些人并不是一群在人看来很强壮很聪明很厉害的人，而是生病的被鬼压制的软弱的人丢弃的，那么他们来找主耶稣。而且就说我们说就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来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他们自己的感受，我们相信其实他们很多的艰难。他艰难在哪里呢？我们说应该有两方面的艰难。一方面的艰难我们说在于宗教上面，宗教上面就是这些人其实对法利赛人来看的话是瞧不起他们。为什么瞧不起他们？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在福音书里面，特别约翰福音第九章有讲到这样的情景，就有曾经有一个人是瞎子，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瞎子，主耶稣基督让他把眼睛给明亮了，是不是让他到这个池子里面希洛亚池去一洗就好了，对吧？但是对于这个瞎子怎么瞎了眼，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那些犹太人的第一反应说，这个人为什么瞎了眼呢？肯定因为这个人有罪，对吧？不是这个人有罪，也是他爸妈有罪，连主的门徒都是这样想的，可想而知。所以在他们当时那个宗教环境里面的话，如果有人生病，特别包括如果被鬼附，大家就会不管说出来没说出来，大家有一个共识，肯定这个人是因为犯罪了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压力大不大，就他生病了本来已经很痛苦了，对吧？已经很痛苦了，结果呢大家还背后议论他，或者明着议论他，说肯定是因为犯罪嘛，不犯罪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瞎眼，这个人从小就瞎眼吗？是不是啊？那个约翰福音九章讲的那个人就是从小就瞎眼的，他们的反应都是这样，肯定这个人有什么大罪，要不就是他爸妈有罪遗传给他了。那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这是错误的，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去说，主耶稣就医治了他们。所以我们说他们在宗教上面其实压力应该是蛮大，另外一个我们说其实他们在文化上面其实压力也挺大。为什么压力挺大？因为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公元一世纪了，对吧？这里面记载的是公元一世纪的事情。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是被哪一个国家统治呢？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非常厉害。那么他管制着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在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的人是对犹太人是怎么说呢，对他们有特别的对待，就是犹太人可以拜独一的真神，不拜凯撒。但是呢罗马人对犹太人又很瞧不起。你们记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把主耶稣拉到谁那里去啊？拉到比拉多那里，对不对？比拉多怎么回答？这你们自己律法的事我不管。这就是比拉多的态度。比拉多其实就一直很讨厌你们，你们这些犹太人神经兮兮的，这就是他的观点了，这就是罗马帝国人的观点。所以这些人他们在宗教上面受本族的犹太人的瞧不起，然后在文化上面呢又受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的那些人的瞧不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来找耶稣，耶稣遇见这些人的时候，从来你会发现主耶稣遇见这些人的时候都是一句话不说，生病的就给他医病，是不是？软弱的就扶持他，然后呢心灵软弱的就给他讲道讲福音让他刚强起来。所以对着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在耶稣那里得了医治，又听了主耶稣所讲的道，觉得这个人讲道跟别人不一样，我想听他讲。然后主耶稣看到人很多，就上山开始讲了这个重要的讲道，就是我们讲的登山宝训，就是山上宝训，就是天国宪章。所以这是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悯，是不是就像圣经上面所预言的那样，他是压伤的芦苇也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就压伤的芦苇他是来把它给怎么样扶起来， 江场的灯火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灯了，没有像以前用油灯，油灯呜风一吹，那油灯快灭的时候，这个人他怎么样，他把它保护起来，不让它灭掉，这就是耶稣。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看这个耶稣他是大有怜悯的，包括到后来的时候，有一次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记不记得，好多山上好多人听他讲到，对不对？主耶稣那次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圣经上面就讲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耶稣基督看他们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然后怎么样子呢，就怜悯他们。他就问门徒说，你们带什么吃的吗？门徒说，我们现在总共有20两银子，我们把它全部买成饼，大家也不够吃，要不让他们赶紧走啊。我们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不，我怕他们走了会饿肚子。你看这是不是主的怜悯？主说我怕他们走了会饿肚子，所以把你们现在有的食物拿过来。那个小孩子就过来了，对不对？我这儿有5个饼2条鱼。主耶稣基督望天祝谢以后，把这个饼分开给多少人呢？5000个男人吃，再加上妇女儿童，我们说可能超过10000人，然后5个饼2个鱼，然后上主耶稣行了神迹，使这些人都得了饱足。他行神迹的目的，不是他行神迹的原因，不是说仅仅就是想行一个神迹让大家知道看我是上帝，不是。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说，你要在这里首先看到，你要思想的说，耶稣基督是怜悯我们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借着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去明白去认识，就是我们想让大家去明白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你注意到这些人现在对主耶稣基督还很多不清楚不认识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他们已经跟主耶稣基督一起上山了，一起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了，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了。那么我们说我要去对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记得，在旧约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山很著名的，那个山叫什么山呢？那个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我就说我要拿这个来去做对比的时候，让大家去看，我说有几点希望大家可以去晓得的。第一个就是西乃山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登山这个不同的第一点，就是跟神的关系的不同。西乃山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西乃山这个以色列人是不是全体以色列人都聚到西乃山下面？那个时候大约以色列人有多少啊？我们说肯定上百万的，是吧？很多的。但是上西乃山的有几个？
一个
谁呀？
摩西，
是吧？约书亚跟他陪着走了半路，也不能上到顶上去，对不对？那你就看到，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摩西上西乃山是领受什么去了？领受律法去了。他就上了西乃山把十诫给拿下来了，对不对？他去上西乃山领受律法。那领受律法为什么只有摩西一个人能上去呢？我们说摩西能上去是因为摩西预表基督，他预表基督才能上去，其他人都不能上去。那为什么人不可以去亲近上帝呢？为什么以色列人都跑到西乃山下面了，然后上帝说只有你可以上去，然后呢老百姓摸这个山都不可以，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在西乃山是上帝说摸这个山都不可以，摸这个山的石头都不可以，摸这个山的连人带牲畜都要怎么样，都要打死。这就不一样了，那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律法是定你罪的，律法是告诉你是个罪人。上帝是不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上帝是圣洁，上帝是至圣的，你是一个罪人。所以律法就跟你讲说，上帝你不能亲近上帝，你这个罪人想带着罪来亲近上帝的话，你会死的。这是不是律法说的？这就是律法说的。所以在西乃山的时候只有摩西一个人上去，摩西一个人上西乃山上了多少天，你们准备记不记得？
40天。
他在40天见上帝的面，然后40天之后他下来，然后他把上帝的话怎么样子呢，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不许可以色列人直接上去见上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这个时候他登山宝训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他旁边只有一个人，还是一堆人在他旁边？一堆人在他旁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律法是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你是该死的。律法其实有点像我们大家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赶走了，对不对？赶走以后在伊甸园门口放了天使和拿着什么东西啊，发火焰的剑，对不对？那个剑是发火焰的，不许他们再回伊甸园。 律法其实就像这样子的，律法就是告诉你说你回不去了，你是个罪人，你该死，犯罪的他必死亡，这就是律法讲的。但福音不一样，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生病了，你软弱了，你犯罪了，哪怕你犯大罪了，耶稣基督都接纳你，你知道吗？因为福音是给谁传的，弟兄姊妹？福音是给罪人的。所以法利赛人一直搞不懂这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西门请主耶稣吃饭，有一次主耶稣跟他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妓女，是不是其实是个姊妹来了，用眼泪擦主耶稣基督的脚。法利赛人西门知道这个姊妹是个妓女，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说，他如果是先知肯定知道他是个罪人，怎么会许可这个罪人用眼泪擦你的脚？我们法利赛人遇见这样的人全部赶走，是吧？但主耶稣基督当时怎么讲？主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有病的人才需要。人子来不是寻找义人，是寻找拯救什么人呢？失丧的人，寻找罪人。你看律法和福音这一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律法就告诉你，你是罪人，你该死，你跑吧，你赶紧跑吧，你不要再来亲近上帝。但福音怎么说？比如说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不是？那正好啊，你来吧。所以律法赶你走，福音怎么样？让你来。所以说你来，来谁那里？弟兄姊妹，来到耶稣那里。就耶稣基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的福音就是使罪人可以去亲近他的，这就是大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正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定在福音里面你知道说你可以亲近上帝的，而在律法里面的话你知道说我不能够去亲近上帝，但是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我再问弟兄姊妹，那律法不许可我们亲近上帝，福音许可我们亲近上帝，而且不单许可，福音是呼召罪人来亲近上帝，那律法和福音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呢？表面看矛盾不矛盾？表面看肯定矛盾嘛，对吧？一个推一个拉，矛盾不矛盾呢？因为律法是往外推的嘛，福音是往里拉的嘛，那你表面看矛盾不矛盾？当然矛盾了。但是律法是不是上帝赐下的？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遇见的是上帝还是魔鬼？遇见的是上帝，对不对？所以他遇见的是上帝。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遇见的是上帝，律法是上帝颁布的，福音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
是。
那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和福音好像互相矛盾了，这是咋回事呢？其实我就跟大家去讲，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赐的，所以他们之间一定不会矛盾，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的，对不对？因为上帝不会忽左忽右。那为什么福音耶稣基督可以接纳罪人？这是我们现在还没讲到，但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知道的。因为有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没发生，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呢？就是他承受了律法本来用那个发火焰的剑要刺我们的，结果刺在谁身上了呢？刺耶稣身上。所以刺在耶稣身上了，那么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律法的咒诅，那么上帝对我们还追讨不追讨呢？
不追讨，
就不追讨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这些人律法和福音没矛盾，我们这些人却可以亲近上帝。而且福音就是为罪人准备的，你要注意，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其实哪一种人会拒绝福音呢？其实是自以为义的人。法利赛人是不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是不是立自己的义？他们立自己的义就不要什么，不要神的义了。那你所以你要领受福音和律法，这一点真的是不一样。就是福音对我们的要求来讲的话，是说邀请我们来，你承认自己的罪人你就来。像我们刚才讲，其实主耶稣基督身边这些人都是罪人，软弱的人，生病的人，被鬼压制的人，是吧？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但这些人都可以怎么样亲近耶稣。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晓得说律法其实是把人从上帝身边赶走的，福音呢是让人来亲近上帝。但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不是为了赶走我们？不是。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我们这些罪人面对律法的时候害怕不害怕？害怕。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姊妹多嘛，姊妹一般比较喜欢漂亮一点， 不像我今天我是出来之前才一摸，哎呀，胡子还没刮，赶紧刮一刮，赶紧跑过来。姊妹就会注意，但是你会看到，比如说原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什么唱歌的一个歌星，那他是出了一个火灾，把脸都毁容了。那他毁容了以后，他怕不怕看照镜子？怕不怕照镜子？怕，他不怕，他不照镜子，他必须整容，整得差不多了，他才怎么样？他才敢照镜子。那我们讲什么意思？律法其实就像面镜子一样。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我们敢不敢照镜子？我们不敢，因为我们一照，哎呀，太污秽了；我们一照，太丑了；我们一照，觉得太糟糕了，所以我不要。但是我们说福音像什么？福音不是像镜子，福音像给你做整容手术的医生。这个女孩子，这个歌星被火烧了，但是这个整容医生来了，说我是全天下顶尖的整容医生，你放心好了，我把你鼻子也整好，眼睛也整好，整完以后甚至别人都发现不了你曾经被毁容过。那这个歌星遇见这个整容医生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不会。他想不想见这个整容医生啊？想。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律法能不能把我们的罪解决了？律法就定我们的罪，谁能把我们的罪解决了？谁能给我们整容整得好得不得了啊？耶稣，耶稣，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死了，把我们罪拿去，把他的义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你就是一天一天变漂亮了。所以你见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害怕去见他呢？不会。所以我说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关于祷告的事情，我说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上面有问题，艰难，有的时候就是对耶稣的认识出问题了。你要知道，你祷告的时候，最后祷告是不是都奉耶稣的名祷告？
是。
是，就像我刚才强调，这些弟兄姊妹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们都很软弱，你也很软弱。你觉得我软弱，我就不配到上帝面前；我软弱，我就不应该祷告，那你就不祷告。但你正好，其实福音给我们的逻辑正好是怎么样？相反的，我软弱，我就应该祷告。病人呐，因为我们这里有做医生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病人呐就应该去看医生，这是不是合情合理？
嗯，
我承认我是一个病人，谁是医生啊？耶稣嘛，耶稣是医生，所以我就应该去跟他祷告。那你说不？我觉得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祷告的不好，准备没准备好，然后也没跪好，也不知道自己该说啥。你有没有一个病人去见医生的时候，还要衣冠楚楚的打好领带，然后穿好这个名牌才去见医生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嘛。你有时候，而且你生病病的厉害的时候，见了医生，赶紧把袖子拉开，医生赶紧帮我量血压，对不对？哎，医生，我这个心口痛啊，你就帮我量量，拿这个听诊器帮我听一听，这才叫正常，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在祷告上面不敢去亲近上帝？其实恰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把上帝，我们不是从福音去看上帝，就变成用律法了。就我们刚才讲，你用律法你看上帝害怕不害怕？害怕。因为你用律法看上帝的时候，有一把发火焰的剑挡在你和上帝面前，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所以福音是邀请罪人来的，律法呢是告诉罪人说你是有罪，是使你这个罪人你是害怕上帝。所以我们再强调，不是律法不好，而是人怎么样有了罪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害怕上帝。所以你要使一个罪人去亲近上帝，应该用什么？弟兄姊妹，应该用福音。我们这些人应该，如果一个人还没信耶稣，我们要跟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传福音。你明白不？是不是要传福音呢？所以我反对有些弟兄姊妹，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跟人家传福音，拿地狱吓唬人家。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传福音的习惯都是这样，信耶稣哈，不信耶稣下地狱，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永永远远，咱们怎么讲了一大堆地狱，福音没讲，这个是不是传福音呢？你这不是变成讲地狱了吗？你们注意，真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你说不信耶稣很可怕的，你知道不？你里面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你把福音讲给人听才行啊，对不对？你给人吓得他哦，不信耶稣吓得，有些人吓急了，吓毛了，是不是？那就是吓就吓吧，对不对？他甚至这样的，有时候他突然问你，那如果人没信耶稣，是不是都下地狱？是啊，没信耶稣都下地狱。你知道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我爸爸就没听过福音，这个时候你傻眼了，对不对？他还讲一句，我要下去陪我爸爸去。这个其实我们说，就是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说，你要知道说，律法不能够使人亲近上帝，而是福音。 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被上帝吸引是用什么吸引呢？慈神爱所，上帝是用慈爱来吸引我们。所以大卫在那诗篇里面讲说，你的慈爱怎么样？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想到你爱我，我想到你无条件的爱我，我想到你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我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好痛，说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我就知道耶稣多爱我，所以我就要被这个爱的福音怎么样给吸引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关于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要去看到说福音是使人亲近上帝的，福音是使人归向上帝，福音是给向罪人发出一个邀请的，是吧？而且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可以亲近上帝，其实唯一的道路就是福音，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们这些人都犯了罪，对吧？能够为我们担当罪，能够为我们死，能够完全担当我们罪的，其实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谁啊？耶稣。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是无罪的，是不是啊？其他人是不是都是有罪的？佛教的佛祖释迦牟尼有罪没罪？穆罕默德有罪没罪？有。你见过孔子有没有罪？有，是吧？只有耶稣没罪，所以耶稣担当我们罪，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讲的，两个人如果都欠债，比如我跟弟兄，我们都欠别人的钱，弟兄说我帮你还钱，我说你好心我领了，没用，对吧？因为我们两个都怎么样，都欠债，你怎么帮我还？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那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第二个不同，就在于说我们说咒诅和祝福的区别。就是还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面讲的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见到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一段经文他就变成说我怎么我该怎么样去做，然后我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不，主耶稣基督讲的天国八福是祝福，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天国八福是祝福，他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我才给你，而是我给你祝福。他所以你要看到，比如说他天国八福第一福讲的说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然后什么福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你说梁弟兄，我觉得我自己经常骄傲，哎，这个虚心跟我好像没关系。我说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一点，我是很为你感恩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虚心的人才会发现自己骄傲，同意不同意？骄傲的人会不会说我好骄傲啊？会不会这样？骄傲的人总觉得说我这个人是全天下最谦卑的，啥时候轮到我骄傲？因为照我的水平来讲的话，我现在得的比我当得的差太远，是吧？虚心的人才会发现自己骄傲。而且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在安慰这些人，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很多人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很低很差。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不，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知道吗？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是天国八福都是给你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开始也读了天国八福，说嗯，虚心是某某弟兄的啊，饥渴慕义是某某姊妹的啊，为义受逼迫是某某弟兄的。不是的，这些福都是我们的，因为这是祝福。就是你要看到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看到律法和福音在这一点上面就大大不一样了。再回到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大家都在他身边，然后他向大家讲的时候，其实这个祝福是不是给了大家？摩西从西乃山上呢下来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他在西乃山上面四十天，以色列在山下是不是乖乖的在下面？不是，他们干嘛？拜偶像，做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做了金牛犊拜偶像，然后摩西还没下山，耶和华已经告诉他了，以色列百姓已经拜完。摩西下去以后，发现这些人在拜偶像，在拜金牛犊，摩西怎么样子？摩西非常的生气，上帝亲手写的两块法板，摩西怎么样子？啊，摔碎了，摔碎不单止，而且把那个法板怎么样磨成粉，叫以色列人喝。还发生什么事情？摩西说 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他叫那些，然后利未人就到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利未人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回拿刀走动，干嘛？上来了一群。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吗？律法颁布的第一天就死掉3000人，你说上帝太凶恶了，是不是上帝凶恶？因此我在问，是不是上帝凶恶？是人的罪。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中国现在有死刑，对吧？中国现在有死刑，比如说有一个强奸杀人犯，然后根据中国的刑法判了他死刑，然后有些国家没死刑，中国我们不是讨论死刑的问题，我是让你去明白，然后根据中国的刑法规定，这个人就被枪决了。这个人被枪决是法律把他给干掉了，还是他的罪把他给干掉了？
罪，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罪人的罪使他落在咒诅之下，可不是说我是一个无辜的人，上帝突然来了降头咒诅我，这是不是上帝做的？不是，这魔鬼才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不会的，对不对？因为律法，我们再强调，律法是谁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但是律法对罪人，他就做一件事情，律法宣告说，犯罪的他怎么样？必死亡。律法对罪人就发出咒诅，你必须知道这个咒诅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对不对？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你犯罪了，我们说没有律法就好了，其实不是。你看欧洲有些国家，我记得前两年前发生了一个事情，好像是挪威，有一个人拿了这个自动步枪，打死好多人，然后这个法官去审判他说，我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我觉得我做的是好事，他们该死。他们国家没有死刑，只能给这个人判多少年的监。那其实那些家属都哭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说，因为他这个法律和他们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我们对照圣经，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圣经是要求有死刑的，因为流人血的怎么样？他的血必被人流，这才是合理。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必说一定去学西方国家那些说一定搞得没有死刑。因为有些罪，你比如说他强奸杀人，而且有些连环杀人非常残忍，对不对？这些有公义的对付，那么他们才会对他们有约束。但我们说回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对罪人他就提供的就是一个什么咒诅。律法就说你该死。所以你拜了金牛犊嘛，你看到摩西下山以后，这个和主耶稣基督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摩西下山以后有没有点犹豫，或者用什么方法说让人不要死？有没有？没有，杀。当然后来摩西有没有求上帝？有。但摩西后来求上帝预表的是基督，那个是福音，那个是恩典的成分，不是律法的成分，你要搞清楚啊。因为旧约圣经，我在讲哈，弟兄姊妹，能不能说旧约圣经全部都是律法？不能。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福音？但是旧约的福音和新约的福音区别在哪里呢？旧约的福音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隐藏的。新约的福音呢？明显的。旧约的律法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明显的。所以摩西前面照着律法杀人，照着律法审判，这是律法的要求。他后面为百姓求，这个是预表基督。大家要记得摩西后来在上帝面前说，求你纪念这是你的百姓，如果是上帝说我不跟你们走了，其实上帝是这个很心痛，对不对？上帝说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了，那摩西说求你跟你的百姓在一起，如为了这些百姓，摩西说宁愿你把我的名怎么样从生命册上涂抹。这个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摩西的名有没有从生命册上涂抹？摩西说愿意为百姓死，死了没有？没有。但是有一位为我们死的是谁啊？耶稣。所以这是不是预表基督啊？预表基督的是福音的内容，和律法是两回事，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律法它对罪人就发出咒诅，但福音呢？福音就是对罪人说你的罪赦免了。福音就对罪人说，我不但赦免你的罪，我还要怎么样？祝福你，我还要祝福你，天国八福是你的。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会注意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努力做世上的光，你们要努力做世上的盐。主耶稣怎么讲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天山上的城。哎，怎么我们成了呢？谁把我们变成光？谁把我们变成盐呢？
耶稣。
律法会不会把你变成光变成盐？律法能不能把你变成光变成盐？不能。律法就告诉你该死，你犯罪你该死。所以这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在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记载了他最重要的讲道，第一篇的讲道登山宝训一上来就是以祝福开始。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一点。但是我也觉得很可怜，我们有些基督徒一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一讲到八福，他就考虑我怎么谦卑，我怎么才能上帝祝福我，我如果不那个啥，上帝就不祝福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我发现我骄傲了，所以虚心的福不是我的。然后饥渴慕义吧，今天晚上特别软弱，想读圣经，本来想读一个小时的，结果读了十分钟就没读下去。哎呀，饥渴慕义的福又不是我的了。我说好多基督徒，你会看这个逻辑思路是福音的思路呢，还是律法的思路？因为注意，这是律法的思路。所以我们这些人生来生在律法之下，还生在福音里面？我们这些人肉身生的时候，生在律法之下还是福音里面？
律法
肉体，我们肉体所生是生在律法之下，对不对？我们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所以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是习惯性的用律法去思考问题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常有的一个软弱。但是那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却不是这样子的。好，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福音它一上来就是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就是祝福。它一上来就是给我们的是祝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再讲，好，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一上来就祝福我们？律法向罪人发出咒诅，对不对？福音向罪人发出祝福，为什么？是不是上帝又自相矛盾起来？对了，上帝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居然祝福罪人，说得通不？如果不讲福音绝对说不通。你说一个法官比如说正在审判呢，结果来了一个罪人，是一个杀人犯在这里，法官举着手，不是宣判他有罪，法官举着手说祝你家庭幸福，阖家平安，下面观众会怎么样的？全乱了，对不对？你是什么法官呢？你这个怎么会祝福这个人呢？对不对？但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人犯了大罪，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受过刑罚了，法官可不可以跟他说你平平安走吧？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而且不单这个人不单担当他一切的罪，而且还把他的义给了这个罪人，所以法官这个时候宣告说我要祝福你，可不可以啊？可以了。所以那个人是谁啊？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了祝福，所以上帝可不可以祝福我们？可以。违背不违背律法？不违背，不违背，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祝福你绝对不违背。你整天看自己你就觉得我现在不配祝福，我现在太软弱了，我现在太糟糕了，你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说上帝不能祝福我。但是你要看什么你就知道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你往哪里看就知道上帝一定可以祝福你，也愿意祝福你啊？看十字架，耶稣为我死了，你知道吗？所以魔鬼不要再控告我了，任何人都不要再控告我，你控告我没有用的，因为耶稣为我死了，对吧？耶稣为我死了，担当我一切罪了，所以上帝要给我的剩下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祝福。就我们刚才开始聚会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甚至在你没信主之前，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帝的意思都是要是你的益处。我们承认圣经上面有讲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对不对？但你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这些人得益处？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当受的咒诅怎么样全部都受了。你就必须知道一点，他不是只受了一点，他全部都受了。那你该受的咒诅他全部都受了，那上帝剩下的给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咒诅给你了？
没有，
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耶稣担当光了。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明白，你就不看自己的行为了。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不怕自己说哎呀我今天做的不好，上帝今天不能祝福我了，会不会啊？不会。你做的不好，上帝会不会你忧愁？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去拜偶像了，上帝会不会为你忧愁？
会。
但是上帝会不会因此咒诅你？
不
不会，为什么咒诅落在谁身上？落在耶稣。啊，梁弟兄，你讲了我明白了，下次我们家老家什么要上坟那是干啥，我都抢到前面去，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误会啊，这是主不喜悦的，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如果万一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要知道祝福没丢掉，因为咒诅谁受了？耶稣受了。所以福音跟律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律法就咒诅。旧约是不是好多处经文都讲说，犯罪的他怎么样必死亡，恶人必不得怎么样得平安，这都是律法说的话。但是福音怎么讲的呢？福音就是耶稣祝福我们的罪人。所以再说回我们刚才讲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就很搞不懂主耶稣在做什么了。像他明明那个女的是个罪人，是个妓女，大家公认知道的，耶稣接受她的香膏，耶稣还好像还为她对这个姊妹还很好。他们是用什么思路在思考问题啊？他们用律法在思考，说这个人很坏。耶稣不是，耶稣用什么来看这个人？用福音，我为他死。现在虽然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死，耶稣自己心里很清楚，接下来我就要为他死了。那耶稣为我们死了没有？死了。所以那么我们，你要记得我们掰饼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了一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第二个不一样，律法将罪人发出咒诅，福音反而祝福罪人。为什么祝福罪人？是愿意我们犯罪吗？不，因为我们的罪谁担当了？耶稣担当。其实耶稣一祝福你的话，你要不要追求美好啊？要了。你不要说哎呀，耶稣祝福罪人，所以我继续犯罪吧，行不行啊？
不行。
哪有人，就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原来是穷光蛋吃不好饭，你现在是亿万富翁了，你整天还是吃根油条吃一这个当一天的饭好不好啊？不好。你现在应该吃好一点嘛，你的日子应该过好一点嘛。你原来是个罪人，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不明白上帝对你的爱多么大，你现在知道了，你应该追求什么？追求圣洁，应该追求良善。但是基础是什么？我是不是追求良善得救的？我是不是追求圣洁得救的？不是，是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追求圣洁。我已经得救了，我追求良善。我怎么得救的呢？你耶稣的救赎。那我怎么把耶稣的救赎跟我扯上关系的？信是什么？信其实就是接受。我接受耶稣的医治，我接受耶稣的怜悯，我接受耶稣的救赎，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我的了。福音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接受。所以信像吃饭一样，吃饭你见过有人吃饭的时候然后从嘴里吃然后从鼻孔里出来吗？不会，饭一吃都怎么样进到里面去了，对不对？这就叫做接受。所以主耶稣用吃饭啊，用这些来比喻信心的意思，就让你知道说信心是什么，接受进去，把耶稣吃进去。怎么把耶稣吃进去？接受他的救恩，把他接到我里面去。信心像眼睛，好像我在这里看大家，你们看见我，是不是我这个人跑到你眼睛里去了？是不是？
是
啊，我是不是我整个人？我如果我跑你眼睛里，不把你眼睛撑爆了吗？是什么？是你眼睛一看见我的时候，我这个人的影像怎么样，就映在你眼睛里了，对不对？你看，用信心看耶稣也是这个意思。你看耶稣，所以说耶稣在我里面的意思，绝不是指的耶稣嘣跑到我身体里面去，不是，我一看他，他就印在我心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去看到律法是无怜悯的命令，福音是充满怜悯的恩典。就是律法是无怜悯的命令，我们还举回刚才我们讲的摩西下山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摩西没有讲别的，耶和华的子民到我这里来，然后立位支派的人马上明白，对不对？马上聚集过来干嘛？拔刀到弟兄当中杀，是吧？就一天就杀了3000人。这里面律法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很强硬的命令。我们说就如同摩西拿的两块石板一样，石板硬不硬？弟兄姊妹，石板冷不冷？你就知道。所以福音主有没有把它刻在石板上面？没有。为什么？因为福音在这一点上面和律法不一样。福音是对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充满了。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你要去看到福音是上帝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来怜悯我们。福音是说神体恤我们软弱，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福音是说上帝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永永远远没办法靠自己能够往天堂走一步，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来我们当中来救我们，这就是怜悯。所以福音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你要注意到主耶稣在这讲这个天国宝训登山八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这些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跟大家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来要求大家，而是他看到这些人太艰难了，太软弱了，然后告诉大家你们是有福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心中的怜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怜悯，他看到这些人就想怜悯。你注意到这些，所以连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都是这样，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是谁啊，弟兄姊妹？最艰难的是谁？耶稣，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头上戴着荆棘冠冕，手被钉在那里，是吧？他浑身都是鞭伤，正在流血。但他那个时候他说的祷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有没有说天父啊可怜我？有没有说这个？他说的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想做。这就是怜悯。就这些人，我们其实就是那些人，我们正在害耶稣，你明白吗？我们是害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我们是在十字架下面嘲笑他的，我们是这样的人。结果他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祷告居然还是为我们求什么？求怜悯。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这是律法里面没有的，在福音里面才有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我再翻译一下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天父啊，因为他们是罪人，求你赦免他们。你没发现这个律法就不是这样讲了，对不对？律法怎么说？因为他是罪人，他该怎么样？该受咒诅。但是耶稣说的什么？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需要赦免。他所做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杀耶稣的人、恨耶稣的人都是被罪蒙蔽的很深，是不是？这是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神，把人的心灵的眼睛给刺瞎了，看不见神恩惠的福音，看不见福音的荣耀，对吧？但这个时候他心眼被刺瞎，他蒙蔽，他害耶稣。那按照我们律法来讲，律法是要求以牙还牙，怎么样？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但耶稣不是用律法，耶稣是用福音的。耶稣说，你看他们做的恶这么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其实知不知道，我们很多人知道自己作恶，但我们又蒙蔽不知道，所以耶稣说我为他们求情。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了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什么呢？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典在哪里呢？恩典在福音里。你再回去回想摩西十诫，弟兄姊妹，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一条讲赦免？你会注意有没有一条讲赦免？一条都没有，一条都没有。咒骂父母的怎么样？致死他。你会注意苟合行淫的怎么样？致死他。不行割礼的怎么样子？剪除。不守安息日的怎么样？剪除。你没发现律法就是这样子，律法是没有任何圈转余地，死死死，定罪定罪。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忍耐，然后不断的怜悯。所以就我们说你要从这方面去看到，我们讲的说律法和福音它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说它的第三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律法它是发出很强硬的命令，但是福音呢充满了对我们这些软弱人的怜悯。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要去找摩西还是要找耶稣？明白我为什么想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反而去查律法，越查越害怕。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应该查什么呢？你应该查福音。你不要软弱的时候反而去查律法，哎呀，我搞清楚我现在犯的到底是什么罪。当然你律法使人知罪，有没有这个功效？有。但是你不能光查这个，你知道自己有罪，你必须往哪里跑？往耶稣那里跑。所以在天路历程，就是约翰班扬，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没读过的，我鼓励你们去读这本书，很好的。那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说，那个天路客出来走天路的时候，他中间很艰难，然后遇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好像什么都知道的一个先生，就跟他讲说，他说我背着罪担，我可累，我可辛苦，我怎么才能把罪担拿掉？然后那个人说，我告诉你，走这条路，往那条山上去，去到那里你能搞定。那走哪条路你知道吗？给他指一条路，让他往西乃山去跑。 他跑到西奈山爬山的时候说，这个山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讲说，那个山雷鸣闪电，黑云密布，是不是、啊、那个山上面是有话说，摸着山的都要怎么样，都要用石头打死，他都吓死了，他的罪担能不能脱离啊？脱离不了，结果他吓坏了，不敢爬，不敢爬，他遇见了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传道人问他，你去哪里了？他说 我去了西奈山了。说你搞错了，你都忘了我跟你讲了，你应该去另外一座山。他去哪座山？去格格他山。西奈山很大，格格他山很小。那他去了格格他山的时候，看见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看见了格格他山上的十字架。一看格格他山的十字架，他背上的罪担怎么样？就脱落了。为什么脱落了？因为他看十字架的时候，当传道人把福音讲给他听说，弟兄姊妹，你的罪谁担当了？
耶稣
担当了。你还背着干什么呀？你的罪都赦了，你还背着干什么呀？哎呀，原来我一信耶稣就怎么样，就赦免了。赦免赦多少？弟兄姊妹，全部。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洗净我们一切。所以信耶稣得永生，阿门不阿门？阿门。这就是福音讲的。律法有没有讲信耶稣得永生？弟兄姊妹，律法跟你讲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软弱人的安慰一定是福音。我们这些人，所以骄傲的人就会去找律法，你明白吗？你会发现，你去找律法的时候，多数都是骄傲的。不行，我看今天没搞定，看看律法搞得清楚，明天把它搞定，是吧？不是吧？你应该是什么？你看，我是软弱的，我需要的是什么？主啊，开恩怎么样？怜悯我这个罪人，是不是？你看到那个主耶稣讲那个比喻，讲那个故事，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其实法利赛人连祷告都不会的。那个法利赛人是不是在祷告？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其实做两件事情：一，控告；二，自我表扬。什么叫控告？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这是不是控告啊？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祷告？我说我在那祷告。我说主啊，我不像张玲姊妹，这还是祷告吗？这个是不是啊？我不像他那么软弱，我比他刚强，这还是祷告吗？其次他又说什么？他说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这是祷告还是表扬啊？表扬自己，你知道吗？表扬自己，表扬完了他走了，他祷告了没有啊？因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骄傲，因为骄傲，是不是？但我说我是软弱的，所以我需要福音，我一辈子都需要福音。弟兄姊妹，你如果承认你自己是软弱的，我一辈子都需要福音，别人就骗不了你。人能骗你的时候，都是因为你骄傲所骗。他说：“哎呀，姊妹，信主这么多年了，不应该这样子了。我看你啊，现在这个能力啊，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去跟我学，回头你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人就跟着走了，把福音丢了，是不是？
是，
不是？你也是？不，我很软弱，我一辈子需要福音，我一辈子需要耶稣，我就是需要他。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说进天国给我们提供的方法不一样。就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他一上来就祝福，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福？天国是他们。他是不是说虚心的人正在努力进天国？不是，他说的是什么？是了，就已经是你的了。你明白吗？已经是你的了。所以八福最后第八福讲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什么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一头一尾用天国把我们兜住，这八福就是用天国把我们兜住。所以我说这八福你不要分成这个人有这个福，那个人有那个福，不，这八福都是我们的，你明白吗？这八福都是我们。但是你怎么得到这八福的？这些人软弱不软弱？我们刚才讲的他们是生病的，对不对？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们做了什么好事没有？没有，他们来找耶稣来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到这点，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说，你怎么进天国？你找耶稣就进天国了，就这么简单。你接受耶稣就进天国了。律法怎么说？律法说，我们若照着律法去行，完全遵行律法，这人若常时常照律法去行，就必因此活着。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律法要求说，你一直给我行，一直给我行，一次不能错，你将来行多长时间呢？
一直行
啊？行多长时间？有没有想过？ 如果遵行律法，遵行一年吧，行不行？不行。两年行不行？不行。100年行不行？不行。继续，一直继续下去，才能让你活着。但福音怎么说呢？福音说，我们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为什么信耶稣就得永生了？我们要搞清楚，福音就是好，但为什么？我们得知道为什么，要让别人三绕两绕又把我们绕走了。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罪，对，所以律法的咒诅落在耶稣身上了，对不对？但上帝其实，我们说这有两方面，希望你们准备可以记得，就是律法对我们，一，他要对罪人发出审判，就是刚才大家就讲；二，律法是要求我们遵行的，是吧？律法要求我们遵行，但我们遵行不遵行得了？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全世界有没有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人遵行律法？没。耶稣有没有遵行律法？对不对？遵行了。就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受洗，他说我受洗是为了什么？尽什么？尽诸般的义。尽哪方面的义？律法的义。所以他把律法一切的要求他都满足了，他都满足以后算给谁了？弟兄姊妹，算给我了。怎么会算给你了呢？你怎么会在基督里了呢？
信了。
对了，就这么简单。你不是我跑到基督里，你怎么跑到基督里呢？是不是我虚心虚到基督里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是不是哭到基督里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哀到基督里的，是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就信心的表现，承认自己软弱；信心的表现，渴慕基督的义；信心的表现，常常为罪哀痛。这就是信，就是这么简单。你有这些，主，我再讲，主耶稣不是让我们把这些做完全，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信的表现，和人的以为正好相反。法利赛人认为说我做得好我就上天堂，主耶稣说不不不不不，你们发现自己软弱是不是？你们发现自己卑微是不是？你们发现自己悲伤是不是？你们发现自己没有义，渴慕义是不是？好了，这才是信心的表现。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结果对信心的定义是律法的定义，不是福音的定义。什么叫律法的定义？我有信心，我就啥都能做成，我就挪树移山。主耶稣是不是说你们信心若有芥菜籽那么大，就能够让山投到海里面去？有没有说这个话？有说。但是那里面挪树移山的意思，是不是指我信心这么厉害，把山都给搞动了？是什么？是我所信的谁啊？我所信的耶稣有成。所以信心其实与我们这些罪人的来讲的话，信心的表现是常常软弱，常常承认自己软弱。所以你发现，如果有的人说，我以前就遇见过这样，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遇见过这样的人，说我某某某说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一定不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哇，大家说信心好刚强啊。其实这个人信心刚强不？刚强不？刚强不刚强？他说我愿意的事情我一定做到底，我不愿意的事情谁也逼不了我，我肯定不做。这是个信心刚强还是信心软弱？其实这是高言大志信心软弱的表现。因为注意，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是很著名的使徒，叫做彼得。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今天你们都要怎么样软弱跌倒了？彼得怎么说？比如他们都跌倒我不跌倒，是不是？我决定跟你去死，是不是？我决定跟你去死。主耶稣说什么？你今天晚上就三次不认我。这么多门徒里面最糟糕就是你，是不是？你明白吗？他以为自己很强的时候，是不是他信心强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强的时候，是不是他信心强的时候？不是，他信心不强。所以主耶稣说，彼得，你睡三次不认主，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什么？不至于失。主耶稣其实提醒彼得，你现在根本不在信心。彼得还以为自己我这叫信心满满，别人都不敢说我说这种话。而且圣经上面讲，彼得说了这个话以后，大家都受了启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单复数，我们学英文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英文圣经就有单复数。彼得讲了这些话以后，大家都跟着这样说，所以不是只彼得一个人说。那天大家都受启发，哎，对呀，我们都主耶稣我们都不会跑，跑没跑？全跑光，一个都不剩。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说你要进天国，你要行得好，你要做得完全；福音说你要进天国怎么样的， 信，接受耶稣。所以耶稣啊，求你救我。你看那个圣殿里面祷告那个税吏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捶胸顿足，连抬头都不敢抬，说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这个人有义了。哎，这个人怎么会有义了呢？因为他求上帝，上帝会把基督的义给他，给他了。这个人得到的义是暂时的义还是永远的义？我们也是如此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说，你看律法和福音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那么律法给你提供的进天国的方法是说你信，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信。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第五点，我们就说你会看到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福音有能力，律法没能力。律法就告诉你你是该死，你是有罪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讲你怎么成为光，你怎么成为盐的，是不是我做成的，是不是我努力出来的？不是，谁使你成为光成盐的？所以当耶稣跟一个人讲说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盐的时候，就是这事已经定了，能不能改啊？其实这些人软弱不软弱？软弱，后来软弱不还软弱，到死之前软弱不还软弱。但耶稣说你们是，你们已经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因为谁啊？因为耶稣，绝对是因为耶稣，绝不是因为摩西。你搞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记得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的说，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你见到圣经上面有哪一句话说这律法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有没有这样的话？没有。律法就能定你的罪，律法告诉你不行。所以一个人再举回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律法其实像一个镜子一样，镜子能不能美容啊？弟兄姊妹，镜子能不能把你脸上脏东西擦掉啊？不能。什么能擦掉？毛巾可以把脸上脏东西擦掉，对不对？整容医生能够给你美，化妆品能够改善你的皮肤，是吧？这些才是福音的能力，就福音有能力改变你、更新你、提升你。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是不是提升让我们骄傲？
不是，
他越提升你，你越发现自己，哎呀，软弱。所以，上帝把我们提升起来的人，越被上帝提升的人是越谦。所以在旧约里面预表基督的那位摩西，在圣经上面讲说，这是摩西自己写的摩西五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一句话说，摩西比众人都谦和。这肯定是圣灵命令他写的，肯定不是摩西自己写的，对不对？不是摩西自己觉得我最谦卑，我写一句，是不是这样子？不
是。
他为什么会这么谦卑？因为上帝特别抬举他。摩西在他同时代的人当中跟上帝的亲近，有没有人超过摩西啊？亚伦有没有超过摩西？摩西最亲近上帝，所以他最谦卑。这是谁做的？上帝做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所以我们这些人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主旨，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福的，你明白吗？你说杨弟兄，我信的不好，你信的不好跟你有福有没有关系？没有。因为福是哪里来的？福是不是我们做的好赚来的？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是传的是叫做啥呢？我们叫做什么什么音呢？我们叫做福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要把祝福带给人的，所以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么下次从这个后面从第十七节开始所讲的是讲到关于律法了，那么我们还要跟大家再去分享，让大家去明白，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正确去认识这些，然后求助去带领。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